就隔山见烟火吧，说的文雅一点就是隔山见烟火，就是我们要从相上见。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要学习的话，就那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你交谈做事情，听某人说话，他说的再好，花言巧语的，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么你能不能被他的语言所迷，能不能被他骗了，能不能看到他说话的背后的一种东西，他背后他的思维或者他的真实的想法，还真正的他，而不是说通过言语，通过一种刻画出来的，就像演员啊舞台上的一些东西一样，他刻画有意刻画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见到他本来的东西，不光是说话，很多其实很多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平时他见性也是这样啊，不要被相迷倒。现在好多外面被摄像迷倒的不少嘛，我听说还有跟机器人结婚的哈，那都是被相所迷，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其实好多都是被摄像所迷的，比如说被相所迷，没有看到他相背后的。那么一个人走路是他在走路吗？他的手脚步伐是什么在让他这么在走动，什么在动，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而不是看他外在的喜笑怒骂或者说各种动作，要看到背后的。那这样其实就是说老人说的意思，说很省劲儿，很省力气的，只要放下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多少力气，不需要你早晚课。早晚课其实坐着有时候也很辛苦的，参禅念佛修密，这些都是有为的功德。功德就是功德，功德跟放下还不是一回事。功德的话，做这种有为的功德，我认为的话那是俗话说的积累福报吧。到了一定的时候，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才能够放下，你才从有为的过渡到无为。它只是一个前提，一个方便，一个过渡而已，并不是说真正的好像你就这个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目标的。它只是一个过程。大家看看有没有这几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几个应该好理解哈。啊，不好理解的我们再说出来，我们再讨论再交流。你过去不懂这个道理，着相而修，以为要做多少功德，念多少片佛才能成就，好比肩上挑着千斤重担，现在你懂了道理，知道自心本来是佛，明明觉性本质天成，不虚造作，不假修为，千斤重担一试放下，该有多么轻松愉快呀！这老人说的，你看我们的心密心中心法跟他那个能念经，他的理论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让你放下，都是让你不要着相而修，这个应该是比较好懂吧。大家看看这些哈哈哈哈的，是啊，我们是该很高兴呢、啊、多好的法门呢、啊、就我看到这里我都感觉到很高兴，这法门多好。那你们就想啊，那是背着东西走路好啊，还是说一生放下了没有什么东西在身上，那个走路来的轻松自在呀、啊、就是这是怎么说呢，这很感恩祖师给我们点出来，就是佛教的真正的含义的话就在这一块。真正你不管读哪个佛经，读到最后的话，其实它都是这里，它不管说再多的有相的，它最后都要归到无相，都要归到我们老人给我们的指出的这一块。所以我们心密其实说来的话，那是最自在的，比修其他任何法门都是更自在，最方便也是最自在的一个法门了。很多人都在着相，我就很着相啊，这个很正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正常。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呢？不就是为了破这个相吗？着相很正常的，众生都着相，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修法的目的在哪儿，那就是破这个相，就跟能念经一样，把你一根一根的给你破掉。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可以看看能念经，就破到最后嘛，破到把着相破了，然后无相的东西显现出来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成就了，也不叫成就吧，就是见到吧。刚才我发的东西有几个敏感词，我再发一篇，没发出来哈。好，我就只能一句一句的，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敏感词。我看看啊，没有人不着相吧，不着相就不存在人。对对对，众生嘛，那肯定都是着相的，要不着相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了，就不是我们了。所以说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处理这个世间，要想得到自在，那就不能着相了，那就要改变这个，只有改变了着相的习气，能够破相，你才能够 至少从人道能够出去。哦，可能有几个字，我大概知道是哪几个字了，我就念一念吧。他出不来，他的字挡在这儿。对，破相很不容易，要下一番功夫。所以说下面要打坐嘛，打坐增加你的定力，你只有定力增加了，然后见主要还是要见性了，见到性过后的，你就容易破掉了。你要不见性呢，反正难一点也能破，你就学着破。破相最后会把一真法界破掉吗？那怎么可能呢？一真法界，那你知道一真法界是什么吗？我们说的这个词儿一真法界，它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李满江啊，你知道吗？一真法相它是个东西吗？是个东西你可以给它破掉，你要不是个东西你怎么破呀？你能破掉空吗？破不掉吧。嗯，这一段我就读吧，这个因为它没办法打不出来。你做的那些善行是福报，不是功德。真正的功德是见性成佛，求福报只能感应出世间的荣华富贵。要知道财宝再多也有享用完的时候，最后还是要死的，靠福报不能了生死。要了生死必须要见性，就最后这一句，要了生死必须见性，这块它出不来。后面的见性是法财，得了菩萨道以后，你与虚空同为一体，世界一切，十方世界一切东西都是你所有的。其实这句话很好的，我看看还能不能整出来。对，破相破到无佛无六道，嗯，是要无六道，但最后你要连无六道你都要破掉。你如果执着在无六道上面也不行。就求福报的话，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太多了，你到寺庙里面一看，全是求菩萨保佑的，都是求这求那的，求生活好，求工作顺利，求儿女，求事业，甚至好多这个啊，做了什么事情，求不要受报的哈、啊，不管好事坏事吧，哦，好坏事吧，好事我估计大家都想求好报哈、啊，所以说这种事情很多，那么他从来就不知道，好像不知道求那个，不知道向内心求，他只是向外求，向内才是真正的，才是修行道。你向外的话，永远都是在追求福相，追求外在的东西。你像你福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句俗话说，命里有时你肯定就是有的，命里无时你别强求，你强求也强求不来。但是你我们这儿说命哈、啊，事实上还是说你前世啊，今以往的你，哎，你的这个善行啊，或者恶行，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说这个你今世很难改变。你求福报，你求的太多了，就说怎么说呢？那句话怎么说的？德不配位。你如果本来是一个一般的人，你突然间有了一个宝藏的话，有了一个宝贝或者有了一个古董的话，那可能给你带来的，也许不见得是好事，可能是坏事了，都很可能。对，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对呀、啊，像你一个很一般的人哈，你突然间拥了一大笔钱财，或者拥有了一个无价之宝，那你说会不会那个呢？会不会出点什么事情呢、啊？都很难说这种事情。你看以前的那个庞居士，我们以前的那个修得好的居那个我们的榜样哈，他很有钱，但是他都把珠宝都沉在海里了，那是为了什么呀？因为再多的福报，你不能了生死，你到头来也就。怎么说呢？带不走吧，没用。就说了生死最重要。我们吃饭能吃多少吧？你穿衣能穿多少？你睡觉也就那么一张床，那么一个地儿。你再多的福报，你还能怎么做吧？其实就是修行最重要。我看看师兄们那个说的哈，就弄不懂哪个是真实的。李满江，你要什么真实的呀？你想要个什么真实的？佛是两足灯，福德和智慧，佛也没有修福吗？佛当然有福德呀，他福德大了，最大的福德和智慧都是他，他怎么没有修福啊？修啊，佛也修福的呀，但是他修的话，他跟一般人的求福报，那不是一码子事儿了。一般人求福，那求自己的这那的，那佛修福了是度众生，然后佛还是无相的布施，佛是无相布施。无相的修福，它不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修行之前的有相的修福，它是这块不一样。 他的福德跟我们想象的福德不是一回事，这是我认为的话。嗯，可是我要成佛必须明心见性，相对修修自己。对对对，这话很对，对的，赵师兄说的对，你要成佛就必须明心见性，必须是修自己的。你看你要成佛过后多好啊，明心见性多好，你看看那老人这儿说的，这才是最大的福报。你看你与虚空同为一体，十方世界一切东西都是你所有，既无一物可取，一物可舍。他这个出不来，我再试试看，这句话出不来。哎，怎么搞的，这句话都有敏感词了。那我读一读吧。嗯，见性是法才，得了菩萨道以后，你与虚空同为一体，十方世界一切东西都是你所有的，既无一物可取，一物可舍。因为你这个万能体能够生出一切，到此时须不求了生死，而生死自然了。啊，这是老人的这一段，没办法哈，发不出来，他这个又有敏感词。对，成佛就是最大的福德，这个福德比什么都好。十方世界跟你一体了，你说这有什么福德比他大的？有什么福德比他有好过他的呢？见性是佛，见性正是去掉了佛与众生的分别了，还有佛尘。嗯，这句话也对，但是对到哪儿了？他是得见了性过后再说这个话，如果没见性前，这个话还是我说的，还是不要说。因为佛也有好几种解释嘛，佛有觉的意思，还有释迦牟尼佛的佛什么未来佛现在佛的，也有好多种解释呢。所以我们真正的见到了，那才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你没见到之前，你要有个目标的话，还是要成佛度众生。佛陀拥有整个国家和爱戴都舍弃了，乞食吗？是没有福的去乞食吗？因为他不需要啊，佛陀干嘛需要人家来敬重他，要爱戴他呢？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解脱道，他需要的是救度众生，救度国人，把他们都带走出来，都出轮回，这才是他的大愿嘛。佛陀的大愿就说，一切的名利，一切的包括我们凡人所希望的什么爱戴呀、敬重啊、领导啊，这样的那样的名啊利啊，他全都扔了的，全都不要。说佛道的伟大跟高贵之处就在这儿，他拥有一切，但他一切都不要。我们是拼命去争的，当然这是只没修行之前。那我想我们经过修行的心中心法修行的人，我们的师兄应该不会这样子乞食啊，没有福的去乞食吗？佛陀是什么人啊？他想怎样就怎样，想乞食就乞食，不想乞食就不乞食，那个根本跟福的他就没多大关系了。看啊，后面的一真法界和实相是同一个概念吗？一真法界和实相应该是一个，因为它好多呢，这可不是指两个，它都指的是同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指的是同一个，不光是两个名词，一真法界实相还有好多，那每个经里面它可能说法不一样，什么妙明真心也是它，本来面目还有好多呢。能解脱以福的，无烦恼也是福的。嗯，这说法也对，对对对，无烦恼是最大的福的，你没烦恼痛苦，那是人人所向往的，谁不喜欢呢？谁都向往，天天被烦恼折磨难受啊，最难受的不光是被烦恼折磨，是你不知道自己被烦恼折磨，是不知道烦恼，不知道你的念头控制着你，你没办法解脱，你都出不来，那是最大的烦恼。就是修法的师兄大家应该坐上应该有很多体悟的，只要修心中心法的，认真修的，这方面的都应该有体证的。那念头多的是，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无穷无尽，而且念头的话，它一个念头就代表了一种境界，代表一种情绪嘛。你那个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陷在那里面，那是最可怜的。嗯，我们言归正传吧。我再发一下后面的，希望不要再有什么敏感词了。哎，这对了，这终于发出来了。我们学佛是要了生死的，佛法是积极的、入世的。你一天到晚专门同死人打交道，让人家看起来那样消极消沉，那么别人对佛教只会躲得远远的。对啊，我们看这句话，确实现在好多都是好像只是说接引往西方似的，好像而且 把接引理解成时候接引了。在世的时候，真正修佛修净土中修得好的，在世的时候也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见到佛，而不是只是死过后才见到。那死了过后，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你要没见到，你要想死了过后能见到，那有点像我们说的中彩票吧，这个概率太小了，只是梦想。都说是应该趁自己年轻还没糊涂的时候就应该赶紧修。还有也就是说老人说的，别误会了，别让人家误会我们佛教就是死人。所以说如此修学佛法其实是玷污佛法。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每个佛子都应该做榜样给人家看。你只有做人做得好，人们才会相信佛法，才会承认佛法真有道理。假如学佛的人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讲做人的人格，甚至品格还不如普通人，人家又怎么会信服你呢？有的人只看重事相，不懂得从心地上用功。比如说信佛要吃素，那么不但肉他不吃，就连炒过荤菜的锅铲都不能用，一定要买新的。看上去好像吃戒吃得很好，其实心底里有这么清爽洒脱吗？那不从心地上做功夫，在表面上的就这样子，就跟那个吃荤一样，他不吃就制止他身边的人吃，然后炒过荤菜的锅他也不能用，要买新的。关键问题是他好像表面上做得很好，但是事实上他的心里，在他的心底深处，他真有那么解脱自在吗？那不一定了。哎，好好好，蔡小鹏师兄，好好，对，这样子更大一点，大家看得更好一点。但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稍微不注意，在外面或者碰到点荤的，或者无意当中你踩死了一只蚊子啊，或者无意当中有什么，就这个好像做了点什么事情，那一天到晚嘴巴上就挂着罪过罪过，反正就这些话，你说那他心里的负担得有多沉重啊？那能叫学佛吗？那就不叫学佛了。学佛是越学越轻松的，刚才都说了越学越轻松。他这个资料的话是有可能外面还没有，他是这个郭红燕郭老师他的一个德操的，在我这儿有。如果方便的话邵师兄那儿有没有，有的话你发给蔡师兄也行，我这儿还好像还不好发，我现在发不了，在电脑有点问题，我怕移动一会儿动坏了，这儿没有呢。那我自己贴吧，我现在因为现在不敢动了，下次吧，下次需要的话我发给你。吃不下去了是吃的什么呢？什么吃荤吃不下去了吗？要自然而然吃不下去，那个是对的。那修法修到一定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断，这个是对的。如果你强行的断的话，牛很有可能会反弹，而且反弹起来非常厉害。有的吃了一辈子的素，他临终的时候他反弹过来，他吵着闹着的要吃肉，那都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最好最好的就是认真修法，慢慢的，不是老人都说过吗，他气血转换了，自然而然的他就吃素了，荤菜他就不吃了，这是最好的。当然杀生肯定我们是戒的，我们是尽量不吃荤，但是不要那么怎么说呢，就不要像刚才老人这个说的，人家炒个荤菜的锅铲他要用了的话，那他肯定心里有点悔恨难过，罪过罪过，障碍障碍的，当然当然自己当然唠叨个不停的这个吃素为主，是啊是啊，我们都这样子的，都是以有时候外面应酬也是吃锅边菜嘛，都是以吃素为主。对，是应该以吃素为主。我就说到就说不要太那个太着相着在这上面，要是无意当中吃了点，那也别好像就觉得自己犯了多大个罪似的，自己自己给自己增加包袱吧，心理上好像本来没有这个包袱的，自己心里面就像沉甸甸的，就像个东西给你压住了，哎呦好像破戒了哇，又怎么这那的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吃素，对，尽量吃素，对，随缘嘛，随缘是素，什么方便是那个句话怎么说的，方便是斋，随缘是素，这个才是真正的素，那句话祖师大德有说呀。卸甲修真先着相吃素 也可以，你照着你要吃得了也行，你要遵守，嗯，你满江哈，借假修真，先着相吃素，那也行。你要这样，嗯，也挺好，也挺好哈，不反对，不反对。对，他这句话很好，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对了，你看，这就是祖师大德说的随缘是素，说我们都有点弄反了。随缘才是数，因为你要说太过的话，你身边的人的话呢，呵呵，怎么说呢？那别让人家误会佛教呗，别让人家误会你学佛的人怎么是这样子啊？我吃肉边菜，拍苍蝇蚊子蟑螂，老人说可以拍。嗯，不是老人说可以拍，那是你不能够心空的情况下，应该是心空是最好。那么这种东西，老人说可以拍的同时，还有一老人好像还说了一个是超度吧，在拍的时候好像有个咒语，好像还是有一个话，就说嗯度他那种，容易成吃荤的借口。那你是修行人呢，你要成了借口了，吃荤的借口，那还是说你自己改，这不是借口了，心里面你还是想吃荤嘛，你还是想吃荤呢，尽管在吃素。你要找个借口，那你心里面还是想吃荤，就说你心里还是没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就气血还没转变，还没有调伏下来，他还是想吃，就这样子的。真正修法修好了，慢慢的他根本不想吃，他闻着都难受，他吃什么呀？对，不要去纠结他，整日纠结荤素那是吃荤，随缘度日无心不取舍才是真吃素。对对对，赞成赞成，天天吃肉才让人怀疑呢。天天吃肉，这个，那除非那种肉，呵呵，老虎、狮子天天吃肉，呵呵，不取舍哪里是贪肉？嗯，做到根本的话，你不管干什么、做什么、吃什么，你心里都要没有分别，这是根本。但是外向上，我们在外向上，我们虽然说有根本，我们也要注意外向哈，因为我们是佛教徒，在这个世间嘛，我们也得留意外向，别让人误会佛教。起心动念了，当然已经吃了肉了。哎，这句话也说的挺好的。对，你起心动念，《地藏经》里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个多厉害，罪业两个字啊，《地藏经》说的呀。起心动念，这个可能比吃肉更厉害，还要厉害。就说我们要知道根本呢，无取舍，连素也不贪。嗯，这也是说到根本的，摩起红。不是，一是你的愿力可以帮他们拍的时候，想我帮你一把，不能有差。那你就好好修行了。你要不修行，你拍了，你到时候因果谁行呐？你修行好了，今后你可以渡他们。你要如果说你要没修好的话，那你还是要欠债呀，还是因果债呀？无取舍说过什么？师兄们，你说话都说到方便义、究竟义哈。嗯，你碗带好了，我在家吃素，出门就随缘，有素就吃，没有素就瞎吃，甚至没人愿意吃的肉菜也会吃，怕浪费。嗯，浪费不浪费的倒是次要的，我觉得主要是不要走极端，不要怕浪费，也不要怕不浪费。最好的吃饭的话就是八九分饱，你要怕浪费使劲吃，那你吃了10分、12分饱，那你时间长了，你胃也会出问题的。一般吃饭吃八九分饱嘛，就是我们不要怕浪费，但是也不要怕不浪费，不要不能走两边吧。做人先要学做佛，先要学会做人啊，是这个理啊。有个公案里，有人问禅师，禅师说吃素是中成肉，吃肉是中成佛，奴 与佛相差几何？管他相差几何呢？这个呢，跟我们修行来说就没关系了，他爱几何几何的，是吧？佛也好，奴也好，跟我们的生死道、解脱道来说，有什么的？我觉得没多大关系。我们修我们的，你吃饭能吃得了多少啊？你要那么多福来干嘛？是吧？你能吃多少？你还修行能吃素？你需要多大的福报啊？我觉得我们的福报够了。既然你都修了心中心法的话，那这个福报绝对是够了，够解脱道的福报了，不用担心什么。禅师是去掉学生分别间，嗯，生定定能生慧，吃多了肉边菜，久了一不小心就吃到菜边肉，这个倒有倒是实情，因为你不注意嘛。 关照关照，这个时候就提起关照啊。你关照了，心在了，你就不容易吃错了。你要没关照的话，那肯定时间一长，那肯定有可能吃到菜边肉。晚上入梦看见一大桌子菜，就忍不住了。那里就是白天是硬压住的，想吃啊，忍住不吃，到了晚上梦中它就现钱了。这个王师兄哈，应该是这样子的。无取舍，正是不洒脱也不取末。这就是终极意吧，能吃是奴，不吃的福。吃牛奶不算吃荤吧？不算不算，这个我听过那个师傅齐老师开示过，说过这个事情。喝牛奶的话不算是吃荤的。这个证据在哪儿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不是苦行嘛，6年深山老林的苦行。你们看佛经也都知道啊，出来过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就是一个牧羊女嘛，献了一杯奶酪吧，应该是，就牛奶的制品，给释迦牟尼佛喝嘛。喝了过后就在树下打坐，然后7天7夜，夜读明心悟道嘛。所以说喝牛奶不算是吃荤，这我听师傅开示的。每天坚持每天打坐，其他随便自己定。对对对，打坐是正事儿，比什么事都重要，其他都是小事。唯有打坐，对于修心助性的人来说，唯有打坐，还有一个坐下的观照，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观照。我们这几天这段时间每周三都在讲，就是让我们坐下一定要把观照提起来。居士随缘就好，不然没得饭吃，有应酬的。要是出家人，那必须吃素。对呀，那出家人是代表佛法，他肯定得吃素。他要吃肉的话，那就破戒了。那我们居士有五戒，五戒当中没有说必须吃素的。但是我们提倡吃素哈，我们不提倡吃肉哈，这点还是要说明啊。像有些地方，他像西藏，那只有肉，那菜比肉贵，那你说人家怎么办？戒体不能废戒相，有持戒有助于得定，得定方能开慧。没到心空起境界，还是不要吃好。对对对，这个张师兄说的对，做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对对对，都对的哈。释迦牟尼佛没有牛乳粥，就不会有读明心悟道，因为他体力太差了嘛。他6年卧的，那书上写了的呀。我记得很印象很深的是。你摸前面的肚子，手一摸就摸到后背了，摸到后脊梁。你摸后面的肚子，后面的那个脊，这个腰那儿哈，脊椎就摸到了前面的肚子了，那个肚皮，就说就形容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当时的瘦弱，他瘦到什么程度？说他就得吃点那个牛乳粥，他才能够就恢复点体力吧，就我们说的，他才有点力气，有点精气神儿，然后坐在那儿打坐。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说不要过分的，就不要苦行吧，不要过分的苛待自己的身体，因为修行有时候还是要身体还是要有个好的身体的，不能你整的身体虚弱的不行了，那你还打什么坐修什么行呢？你都躺在床上了，你还修什么呀？而且病痛多得很，是吧？做身体也很重要，要是吃素能成佛，那羊牛马当成佛，对对对。但是我们不反对吃素哈，吃素还是很好的，应该吃素，我们要向那个目标前进。后面还有那么多，对，吃肉的也不反感，对景不坏，对景不活就是无爱，因为本来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样可以理解吗？不过就是无爱，不要理解这个诸城的王小林师兄，你不要去理解，不惑就不惑。不惑过后是什么？这个可以自己去体悟，最好不要去理解，因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像这种东西不是你理解的，不在你的思维范畴里面，你理解不了，你怎么理解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像佛性这种这个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你怎么能够从理解当中能够进入呢？进入不了。我觉得你就对景不惑就可以了，你做到不被景牵引就可以。好，我们跟着读下面的。所谓修行，就是修复本来面目，不是必须做什么功课，用过什么方法去增加点功德，而只是恢复本来面目而已。这是老人的一句也是比较重要的话。对，别多事， 你看，不是用个什么方法去增加点功德，恢复你的面目，恢复面目那是减法，去掉你外在的所有的东西，它自然就恢复，它自然就恢复本来面目。不是你要去寻找个本来面目，要去找到它，我通过什么方法得到它，得到找到都不行，它只是恢复。就刚才那个你那个师兄说的，你对景不惑过后，慢慢的内不遂念转，外不被景牵，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的，它自然而然的。这个本来面目就现前，它就恢复过来。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已见如来，还做什么功夫呀？还用得着念佛、参禅、修密吗？所以说，无修之修才是真修，唯此一真实，余尔皆非真。只有这个是真的，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知道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只有这自信是真的，是一真法界，顿时一切放下，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做到时时处处只见性不见相，你就从根本改变了。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呢？你要是没有见那个呢？这说的是见到如来过后的，还做什么功夫？我们从道理上要知道这个啊，一切放下。立地成佛，在没见到之前呢，我们要做什么？如果见到了，我们就看这一句；如果没见到呢，没见到如来呢，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修法呀？修心中心法，老老实实的打一千柱，老老实实的坐上持咒，坐下观照，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了见到这个如来。见到了过后，才能无修之修，才是真修，才说得上不用什么念佛、参禅、修密的，还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你要时时处处见性不作相的话，你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就是我们这个相是千万不能着的。观照是24小时，任何时候都观照。所以说，可能好多师兄误解观照，工作的时候他也可以观照啊。只是说当你用心写东西而已，必须专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观照不了。但是到最后，真正你的功夫上去了的话，这个时候一样的观照。你不管干什么都观照，是24小时观照。如果我们打坐的话，就坐上2小时持咒，坐下22小时的观照，这个真的很重要啊！你不观照的话，怎么也修不了，你怎么修成功啊？你不光是争吵的时候观照，你不争吵的时候也得观照，都得观照。就这个林曼江师兄，对蔡小凤师兄，你这理论上的东西真是挺多的哈。六祖见性的时候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多，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就直下见性了。我们今天也应该如此，这个把这个假象打破了。哦，这个真心原来是无形无相的，既然见不到形象，你想还有什么可证之物？既然根本就没有形象。由哪里有心去求这求那，有个所求的心，就会不停地追逐各种欲望，满足欲望就开心，不满足欲望就烦恼，欲望一个接着一个，哪有满足的时候？这个蔡小鹏师兄那被郭老师、被郭红艳老师打得可不止一棒两棒啊，打得蛮多的，但是好像变过来了吗？没改变吧？那不啃你呢？你还想要啃呢？你不是什么都不要吗？不是什么都没吗？刚才说的那些，什么非相一意都打掉吗？啃是不是非相啊？是不是也该打掉啊？好了，我们那个，你看六祖见性的哈时候，这是这句话六祖说的什么？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自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能生万法。这个是六祖这个见性的时候说的，就正道的时候说的。他这里面肯定是没有我的，他我都没有，他哪来的万事万物呢？我们呢？我们现在说我们哈，六祖正道了，把这个正道的这个形象吧说给我们，我们自己这个正道了吗？正道了，六祖所说的这个清净不生灭，本自具足了吗？本不动摇。还有一个人生万法，我们大家自己正道没有啊？没有正道，还是那句话，好好的修3年， 争取挣到，三年过后还没挣到，继续修，或者是在那个你改修其他法门也可以，心中经法就就是很随意的，很随意，就是说随大家。但是三年当中如果说真的是如法修持的话，都会挣到的，也就是说都会挣到六祖的这几个活期。你看看我们的自信本来就这样子的，这才是我们的自信，它这里面就没有我，然后你还有什么就可证的东西呢？既然没有我，你哪来的所证的？你那个求的心，各种欲望，你求这求那的心还有吗？在自信里面都没有的，你有的话已经就是叫做背离了自信，就叫背觉王尘，背觉这叫什么，怎么形容的呢？就是你跟觉性就背离了，就现在那个尘埃里了。那么我们三年就是要把这个要改过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回光返照的，要破相，要打破妄境，最后证到跟六祖一样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果是一个个的烦恼的话，那你还修什么呀？那你跟常人一样，跟烦恼的人一样，就欲望一个接一个的，那你就没有满足，那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呗，就这样子了，就一个一个的念头，一个一个的欲望，就这样子过了一生了。那这一生就我们的说法叫做白来了，可惜了啊，跟与草木同朽的叫做，说有求有所求心，有所正心都是障道的，妨碍你见心了，都要彻底放下。你看这儿哈，祖师大德从来不隐瞒我们的，他是如实语，是真实语。你看哪儿有什么瞒着我们的事情呢？没有，见到了什么就直接说出来。我们心中心法也是说是末法时代给我们开的方便门吧，没有这法门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证到六祖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坚信呢？除了这个庆幸以外，我们真的得努力修法哈，得感恩佛菩萨。如果你见到了自然就破相，如果见不到呢，那就学做破相，那就是我们学习的意义。你要学做破呀，见到了我们就不用说什么了，你自己就知道了，都不用多说话了，你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你要没见到，那你要知道这种相必须得破，要知道这是假相，然后学做破，知道一切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去无所求，来发现自己着相了，就赶紧就回来，就回头，赶紧把自己拉回来，回到性上面，就这么一直这么修下去，直到有一天能够见性。见性跟着的就是成佛，见性成佛。三年没挣到一条百炼去吧，不是一天，应该一条百炼去。好，这个意志力可以啊，中志斌师兄哈，好，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哈，那你们聊吧，我继续看看林满江师兄说的，蔡小鹏师兄是大善知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和蔡师兄没差别，我也是大善知识，是这样吗？我没分别心了，这怎么说呀？你有没有分别心？你自己应该心里清楚啊，这不要问别人，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你要真没有分别心的话，那怎么说呢？你的世界肯定不会是你现在这个世界，一般情它肯定会改变的，因为是物随心转嘛。你心变了，分别心没有了，你肯定你所对应的景环境它也是变化的。肯定是一个大的改变，这个也就只能你自己知道了。如果你真会用功夫，就是困了睡倒也是在做，若没有功夫，虽然坐在那里也是犯困。我们要真了，就不能着在这个相上。我们看看这个功夫是内心的吧，不是外在的吧，坐在那儿就是用功吧，那不一定。坐在那儿心里面妄想纷飞的，头脑都跑到108000里了，不是跑哪儿去了，那你坐在那儿你的用处在哪里啊？但相反，你在睡觉也好，在做事也好，你在工作也好，在玩也好，只要你内心是关照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杂念，那个时候你还是真正的在坐上。真正严格来说，就真实究竟义的话，这个坐上并不是指的盘腿打坐，那个是坐上，任何时候你都了了分明，任何时候都在用功，这个才是坐上。坐上包括刚才说的工作，什么吃荤吃素也好，睡觉也好，都是这样子的。 只有心里面没有杂念，心不散乱，才是真用功，会用功的。不是看表面啊，我们是要看内在的东西。灵济祖师开悟后，有一天他师父王伯过来巡房，他本来是躺着睡觉的，见师父来了，依然倒头大睡，而其他人都在那里坐禅。王伯一看，说：“你们这些人在这里装模作样，还不及灵济睡着会用功。”看看，人家睡觉都在用功啊！睡觉，当然黄渤那祖师哈，也能看得出来。其实他是在睡觉，但是他是怎么说呢？也是关照到的。所以说我刚才说关照是24小时的，包括睡觉在内。感觉说在说我最近坐在那里老犯困，妄想多的不行。嗯，你刚开始修法是这样子的，就这里别急，犯困也好，妄想多也好，你能坚持做下去。那就是好的，因为你这刚开始不要跟老修行相比，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就不那么放宽了，妄想慢慢就会减少的，它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下就达到的啊。这个冷师兄哈，对，能掐蔡小鹏德的就一人吧，我是不想掐他。李老师好，我都叫师兄哈，大家都是师兄弟，怕死咋办呢？不怕不就得了吗？怕死咋办？不怕。那有什么呀，我们修法的你怕什么，我们有佛菩萨保佑，我们有祖师大德呢，圆圆老人说过呀，只要修心中心法的我都负责到底，你还怕什么，死就死呗，死了我去内院正好，巴不得呢，早点去多好的，那有什么的，你怕什么，这个世界有都是内院好吗，都是内院那多好的世界呀，就说根本就不用怕死，如果实在要怕改不过来，那你赶紧把这个力量赶紧化为修行打坐，打到哪天突然间不害怕了，那死也没什么，就是就像他们说的，后面说的生死一如，死就是生，生就是死，那里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体会到那种空性的存在了，就没什么好害怕的。黄伯祖是怎么看出来的睡觉是在用功，那怎么人家是祖师呢，人家当然就看得出来，不然怎么叫祖师啊，祖师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着玩的，那肯定是有力量的，有他的那个他的修正的，这就是睡觉不睡觉的妄想。哎，那个冷师兄，你别听蔡小鹏师兄的，那个坐上就坐上，坐上别去那个，别去持其他咒，玻璃支天咒那是正月初九的时候念的，那是求福报，有什么想求个什么，我们在正月初五应该好多地方都在办这个。对，供天，好多地方都有供天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吃摩尼支天咒，平时的话打坐你肯定是吃心中心咒的，这老人传的专门除昏沉的咒，那个是可能针对那种特爱昏沉的人，那么你也是坐下吃的，你确实太昏沉狠了，你可以吃这个咒，但是仅止坐下，坐上那个解手印吃心中心咒，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变的，没那么昏沉吧，哪有那么昏沉呢，少吃点肉多睡会儿，哪儿会昏沉到很昏沉呢，应该不至于啊。哦，没说坐上哈，嗯，对，实在要昏沉的师兄可以的，也可以坐下，可以结印修这个半小时也行，但是如果一般情况下我倒觉得怎么说呢，你半小时你来个方便印也挺好的呀，就方便印心中心法的那不更好吗，一样的除昏沉，我觉得一样的除昏沉，那也可以，可以修一下，刚开始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主要的是什么，这个是附带的啊。对对对，这只是个方便，确实很昏沉的人用一用，一般用不着。方便印怎么打？哎，方便印不知道吗？在网上我也没办法给你比手印了、啊。嗯。深圳的哈，深圳的师兄的话，那郭老师啊，这好多深圳的，或者你往下来，我们视频，啊，这好多师兄都知道方便印的，你找哪个师兄知道的话，直接跟我联系也可以。啊，在网上我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说哈。所以修行是在内心，不在外表。我们悟道以后的修行才是真修，真修是除自己的习气，悟后知道什么是性，什么是相。知道万法都是自己的作用，才能如实如理而修，你如果不悟 不管修什么法都是盲修瞎练。你看到这话，你要不悟道的话，修什么法都是盲修瞎练，这句话多厉害。修什么法包含一切的法都没用，你要没悟道的话，修什么法都不管作用，都是盲修瞎练。也就是说你不是佛子外围，说修行在内心不在外表，悟道以后才是真修。那我们要悟道啊，悟道，悟道怎么做？打坐观照，这就悟道。像这些悟道，悟道过后真修除习气，悟道过后知道什么什么，这些都是自己的，都是说只能自己修行，这个只自己用功，就是别的人吧帮不上忙的，谁都帮不上，只有自己才能够度自己。在这方面的话，佛菩萨祖师大的教你一个方法而已，教你怎么修心中心法，那你自己要去修，自己要从心地上下这个功夫，你才能够悟到。想大家其他的想帮忙帮不了啊。说悟道很重要，我们今生一定要悟道，这是重点。我在罗氏兄号百招内，那你应该知道方便印好一点。方便印就是每天两小时以外还有其他时间，但是呢又不到两个小时，原来想打一坐呗还不够，又还有时间就可以做半小时一小时的，都是随礼就可以做方便印，而且方便印不用盖黄布，比较方便。好，我们这个可以下来再说哈，方便印怎么接。假如不能顿然放下，那就应该回过头来找个当机的法门好好去修。这件事光靠嘴说是不行的，一定要在警戒上透得过才行。如果嘴上说一套，碰到警戒仍然透不过，在那里烦恼依旧，那里学佛就不得受用。我们学佛是要得真正解脱，得真实受用，不要只是稀里糊涂糊里糊涂地求神拜佛，烧烧香求佛赐给我点什么好处，达到个什么目的，而是要真正了脱生死，能够明白过有过的因缘，一脱到底，一切放下，那么行住坐卧总是见性，不见有相可得，不会再在相上打转转。如果连着在相上跟着相走，那就被相转了，做了相的奴隶。我们要做相的主人，要能转相，只有这样才能离相见性，超脱生死。其实就是最轻松最不费劲的法门的话，就是一切放下。假如你要做不到想放放不下，什么家里的事啊，甚至国家的大事世界大事都要操心，要挂在心间的话，那就找一个法门修，修好了明心见性了，正道了，虚妄不实，说我们内心外在的境界都是我们内心倾向的幻影的话，自然不着相。如果都知道了一切都不可得，你还要去执着，那个成什么了？那不成了傻瓜了，是吧？所以说要好好修行了，他三年的心密打坐，三年的意义也就在这儿。你不要去学，相信我们这儿的人应该大多数都不会去糊里糊涂的什么求神拜佛烧烧香啊这种哈，我相信我们这儿的师兄应该都没有，只有可能还没有进入心密的门的人，可能这种人挺多，寺庙里这种人很多。那我们的话应该是会心上去求的，而且不管什么事他都过有过的因缘，家事国家事也好，都是他有他的因果的，有他的因缘的，就跟着就放下吧，一切放下，就是一拖到底，一切放下。这就像老人说的，不要被相转了，要做相的主人，我们要做主人了，不然都是糊涂的迷糊的人了。老师上师师傅有啥区别？这不就一个名字吗，名称吗？都是我们尊重的吗？都是尊称吗？老师师傅上师不都是尊称吗？不就说不要被相转吗？你也别被这种名词术语所转吗？不管是老师还是师傅还有上师，我们都是我们尊敬的，都是教我们修行的，我们都是恭敬有加，尊敬有加，你说有啥区别呢？不要在这里面多做文章多想，应该想的应该是怎么遵照他们说的做啊！我跟大家是师兄弟啊，我跟大家我不属于老师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哈。我们按照老师也好师父也好上师这教法不一样，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修法我们去做，这是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做到的。 对，你能师兄说的对，修心密的自见都很正，因为修密它不光是自见正了，它不光是见解理论上正了，理论上有圆圆老人，还有师傅啊的指导哈，就齐老师的指导，还有好多指导，你还有你的实修实证在里面，不光是指导吧，还有你自己的实修实证，你的正道的境界在里面呢。当然它很正了，它不是说盲目的听从那种，它是能够正道的。对，因为他有自己的知见嘛，他自己能证道嘛，净土很多居士求儿孙福报，对，这个是有事很多，因为净土宗说有时候也是劝一些年龄大的学净土宗、学印光法师的、学黄念祖的呗，那里面有石像，龚师兄家里有佛堂、有坛城、有主事像，要不要每天上香上供？心密里没有这种，没有要求这种向上的东西，你必须这么做，没有这个要求。你要方便，你说家里不忙，很方便的话，你拜一拜，上上香，上上供，那很好，表示一下你的尊敬，这是件好事情。那如果你很忙，比如说你要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要什么老的小的都要照顾的话，你根本没这个时间的话，你不这样做也很好，也没关系。但是只要你，打坐，真正的供养嘛，真正的上香，香是什么香？心香，供养什么供养？法供养，法供养最胜嘛，香啊，心香为上嘛，心里有对他的恭敬跟尊敬，就对法的恭敬跟尊敬，这是最好的。这个心上的恭敬跟尊敬，那就是说，按照祖师的要求来打坐、持咒、观照，就这个。所以说，不要执着在这个上面。你有时间很好，坐一坐也很好。要没时间，就好好修法。哎呦，我怎么没点开哈？我再读一遍。我们要感到惭愧，要真正发心修行，从我入手，先革自己的命，革贪嗔痴凡夫之命，进而再革小乘法界之命，进而再革菩萨之命，把无明通通打破。让他彻底消亡，最后还要个佛的命，真成佛了，连个佛也不可得。假如你还有一个佛念、佛见可得，就不能成佛。所以要认真做功夫，革命呐、师兄们呐、革命呐，革自己的命呐、革凡夫之命，再革小乘法界，革菩萨之命，最后还革佛的命。对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师兄们还需努力。功夫要一层层的做吗？功夫不要一层层的做，但是如果你心密修法没有这种层次，它是顿悟法门。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做，至于做到哪个程度，你不用操心，不用管它，你就跟着做就是了。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自信现前。比如说，如果你当下你立马关照，立马来个断停，把你的这个念头止住的话，止得彻底的话，在那一刹那，你就是能够见性的，能够见到自然的。那个时候就不要一层层的做。但是呢，在你没有，你还不能这样子，或者说断不掉它，你要关照，你要断不掉。我要想个事情，我想让它停不下来，那你还是得打坐，3年的打坐。你看老人说的这个隔那个，他这个也是说的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他可以直接到连个佛也不可得，也可以先隔自己的命，然后再隔什么什么，再怎么怎么做，再把无明通通打破，这就要看，每个人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根性，能走到哪一步，每个人他的这个不一样哈，有的人可以直接进入，有的人可能。有一个过程，这过程有快有慢，也可能几个台阶一下就跨上去了，也可能要一步一个台阶跨，人与人不一样，说这个就没办法说，就看你自己了。但是心密主要的还是顿悟，还是见性成佛，跟做功夫关系不是很大。蔡师兄的那个理论知识强得很，你看看说的话，那理论上的东西记得很清楚，很强。我们学道的人，首先要认得本体，认得这个如来常性，知道实身的一切作用都是如来 常性的妙用，因此我们既不能执着这个相，也不要执着这个用，懂得在在处处都是如来藏随缘的妙用，尽管起用而毫无著作，如此即可顺理无拘，纵横自在。但是反过来说，你假如稍微有点廉耻，执着在相上面，那就坏了，那就是生死。所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哪怕是毫厘大小的过失，也会有天地悬殊的差别。中下再三这样说，就是要我们认得这个如来藏心，明白十神只是它的作用，只有这个如来藏心才是我们的主人公。对呀、啊，看老人那个说的，我们首先要什么？我们心密三念打坐，首先要干嘛？明心见性，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就是也就是这个如来藏性。我们首先认识的就是这个，刚才说了什么如来藏性、明心见性，见到的还有什么真如、妙明真心、本来面目实相，它都是一个，它都是一个东西。你只有知道了这个如来藏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只有见性了，你见到了这个如来藏性，你才能够起用，你才能够懂得随缘的起用，你才能够纵横自在。如果你不懂的话，就说你坐在相上面有点廉耻的话，哪怕有一丁点的，那也差距也大了呢。就像刚才说的，光革了自己的命，就是你没有自己了还不行，你最后还佛的命你都要革，你还革佛的命，哪怕有个佛的革佛的命，就是说他有个佛的概念在你的心里面，你都要给他放下的，都要去掉的。革佛的命是这个意思哈，你的心里面不能有一丁点沾着，一丁点粘着，完全完全全的要放下，一点都没有，那才能够见到这个实的这个如来藏心。然后过后才是才能明白实身只是它的作用。实身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妄心妄想，这杂七杂八的这种各种思维啊，各种情绪啊，这种它是它的作用。那么作用是归我用的，我想要它怎么用它就怎么用，而不是说作用只是作用，不知道作用背后的东西。这个大家说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三年当中我们就要挣到这个，挣到了这个过后才能启用，没有挣到谈不上启用，没有挣到还是说被相所转呗。然后谈到如来的启用的话，那启用多厉害呀！你看佛的启用，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佛国无量无边，《法华经》上多少佛国？什么东南方向多少多少一个佛国，再往哪个方向又多少多少佛国？那无量无边的，你看这个佛的用是多大？我们的用呢？我们的用是什么呀？就自己那一点点吃饭穿衣哦，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太不划算了哈！因为我们自己说是太不划算，太可怜了，我们就这么点用。那你看看那些畜生道的，那就更不提都不提了，那就简直是不堪说了哈！我看现在几点了？是到点了吗？看看，要不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今天光在讲了，就是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还需要要讨论的。对，坐满千座冷暖就自知了，就说这个千座一定要打满，就坐下一定要观照，不光是打坐，现在打坐强调的很厉害，就是必须每天两小时，但是坐下的观照那也在强调啊，那更重要啊，坐上是磨刀嘛，坐下才是用嘛，你用才是用，比磨更重要啊，你光磨不用，那你磨了也是干嘛呀，打坐就是为了用的，所以说坐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这周三老在讲关照的，就是这样。事实上真正的关照那有什么好讲的，本来的关照那是无关之关才是真关，不是能够开口讲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也在学。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的法，说到最后我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一句话说了的。元音老人我们的祖师讲了那么多经，讲了那么多，最后来一句 阿水见徐，阿神见于开口来，是吧？那么我们关照也是这样，说了太多了，最后也是无关之关才是真关。我看看这师兄的，我关照到自己坐下放爷嘛，那好啊，你能关照得到的话，你就能够断得掉他呀。你关照到了，赶紧断掉，不让他放爷马了，回头马上回头，就这么做这么个功夫。事实上有时候也很简单，就做这个，马上断掉，看到了马上断掉他，别跟着跑，别跟着你的念头走。而是能够坐下看到的话，那你坐上还是有些得力的，你坐下才能关照得到。如果坐上你都乱的话，你坐下你更看不到，到最后我们连睡觉我们都能看得到，我们在放爷嘛，在做梦的话，那就进步是很大的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老人的那个能念经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关照的话，就是提醒大家重要性。关照大家也听得多了，也应该知道怎么关照了吧，这个好像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哈。谢谢鼓励，终于不再被棒打了。哎呀，这没有棒打他们，可能棒打也是为你好。其实事实上棒打也在长眼，棒不是乱舞的乱挥的，也在对击，也在看到。你看那个灵济祖师的棒火那多厉害，那一棒打下来他能开悟啊，能够悟道啊。那如果说棒打的那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棒打就有失水准。就都打错了，只能这么说，打错了。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聊呗，没关系的，没事儿。调皮吗？亲密的师兄都是很自在的哈。我从来没弥漫这样的，我从来没关到个念头起处，都是看到念头已经跑很远了。没关系，你只要看得到念头跑了很远断掉，那没关系的。你要关到念头起处，那你下注也可以看念头起处，可以看念头起处，但是你先的话刚开始打坐你就断停呗。如果能够看到念头起处你就看起处呗，如果看到念头起处能够关照的话，就说哪一种方法断啊停啊看念头起处啊持咒啊，哪种方法有利于你，有利于你截断妄想截断妄念，你就用哪种方法，就这样子。好，那师兄们到点了，你这个今天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想聊的大家也可以聊会儿。好，没了哈。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就下周三下周三是谁，那是郭师兄吧，郭宏念老师哈。好，师兄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